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1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本星期第一次访问日本、南韩和中国，预计他将面临重重的挑战。美国众议院委员会要求川普提出监听指控的证据。香港特首梁振英兼任政协副主席，民主派强烈抗议。川普时代的美中台关系充满变数，各界都在关注可能将登场的川集会是否会签署第四公报。对于这样的疑虑，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认为台湾不用担心，但是他在卸任之后首次华盛顿之行当中，是特别强调维持美中台三方平衡的重要性。
像我们也不必每一次有美国总统到大陆去就会担心有第四公报，从来没有人担心过。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作为美国顶级外交官这个星期第一次访问日本、南韩和中国，预计他将努力寻找新的选择，处理北韩及其对该地区与世界构成的核武等军事威胁。平壤的挑衅姿态，例如本月向日本海发射几枚导弹，以练对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从事潜在的攻击，已经咁触目惊心。华盛顿表示，而家距离考虑被美国与北韩及其善变的年轻领导人金正恩直接接触的选择更加远。其他使到美国国务卿同首尔以及北京的讨论复杂化的因素是南韩的复杂政治局势。南韩啱啱弹劾咗总统，中国亦都对喺南韩部署一个有争议的美国防御导弹系统好反感。在朴槿惠离开首尔的青瓦台之后，特勒森将首次会见南韩代理总统兼总理王教安，他有责任在60日内举行新的选举。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记者会上预告说，美国将继续和王教安在他余下的任期内进行合作，特勒森亦都不会在首尔会见反对派。这位官员说，现在看到的是南韩民主进程的表现，正是这种制度使到双方成为这么密切的伙伴，使到我们双方成为南韩人民的朋友。美国继续是南韩坚定的民国朋友和伙伴，美韩联盟将会继续是区域稳定与安全的关键。上个礼拜，北韩迅速连续发射了至少四个弹道导弹，火箭落入距离日本领土350公里的日本海。第二日，美国的萨德系统的一部分就抵达了南韩。华盛顿说，这些事件先后发生，表明美国的行动是防御性的，专门为了对抗来自平壤的威胁。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托纳对记者表示，国务卿此行，萨德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The continuing testing and augmenting of its.
托纳继续话，美国在和中国的对话中清楚表明，这个不是意味着威胁，不是对他们或该地区任何其他国家的威胁，这个是一个防御的系统。然而，北京强烈反对在他其边界附近部署先进的美国武器系统。北京宣布萨德是一个不必要和挑衅性的军事升级。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要求川普总统星期一前提出有关去年总统竞选期间他在纽约川普大厦的电话被窃听的证据。目前为止，这种讲法还未得到证实。川普上个礼拜在推特上写到，前总统民主党人奥巴马下令监听川普总部的电话，但是川普至今还未有提供任何证据。身为共和党人的总统在推特上说，好可怕，刚刚得知奥巴马在他的竞选获胜之前把握在川普大厦的电话进行窃听，但未有发现，这个是麦卡锡主义。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努涅斯以及委员会的一名资深民主党人阿当夫写信给川普总统，要求他提出有关他的电话被窃听的证据。 如外界近期所料，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上午在全国政协闭幕会议上出任政协副主席，这个是香港九七回归之后首位在任特首出任国家领导人职位。前特首董建华2005年3月份辞任之后才成为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即将出任政协副主席的消息近期在香港引发巨大争议，亲中建制派认为中央主要考虑梁振英对国家的忠诚，在反对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和香港独立思潮方面令北京满意。民主派则认为梁振英管治香港五年缺乏政绩，更造成社会严重撕裂和对立，而且诚信存在着问题，因为收取澳大利亚 UGL 400万英镑巨款而未申报，目前仍在接受廉政公署调查，带病提拔成为国家领导人是中国和香港的不幸。沙特国王萨勒曼率领庞大皇家代表团3月12日抵达日本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在此之前萨勒曼已经访问过马来西亚和印尼。结束日本访问后，萨勒曼仲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在3月15日到1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萨勒曼国王这一次亚洲之行历时一个月，代表团规模浩浩荡荡，全团成员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25位王子、10位部长，全团行李据报就506吨。日本亚洲时代的分析认为，沙特国王对日本的访问，双方将重点加强石油和投资等经贸合作。据海地官员说，一辆巴士在星期日在戈纳伊夫撞向人群之后不顾而去，事件至少造成34个人丧生。这辆巴士首先撞到两名行人，其中一人当场死亡，之后司机驾驶巴士企图逃离现场时撞到一班街头音乐家，导致当中33个人死亡，另有17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4月或者5月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首次的峰会。有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说，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美以来，有关习近平访美的传言就一直存在，但是不能够对此加以确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日本日经新闻亚洲评论3月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最早下月访美，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报道说，中共消息来源对日经表示，北京希望川集会在20国峰会前举行，在美国这个峰会可能在4月或者5月。下届20国峰会将于7月在德国举行。南华早报报道，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副总裁麦克格林在香港说，川集会可能于下月举行。格林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和川普女婿傅什纳定期会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个星期访问亚洲，在访问南韩和日本后，他将于3月18日访问北京，预计他将与习近平会晤，为川集峰会做准备。星期三，中国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说，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进行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他预计有好消息。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说，为寻求稳定美中双边关系，而在秋天中共大规模洗牌的十九大上能够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最早下月访美，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报道说，中共希望习近平与川普应该尽快建立关系，最好在7月举行的20国峰会前就会晤比较理想。该报告引用中共消息来源的话表示，在20国峰会时川集自然会见面，但是就迟了，重点是习近平能否在之前就访美。星期四晚上，荣大烈在亚洲协会的一个讨论会上表示，中国目前处于巨大的不确定中，这种不确定比他能够回想起来的任何时候都大，因为基本框架是受到质疑。荣大烈是纽约的战略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合伙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的兼职教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成员，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理事。2000年至2001年，他曾经担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际经济政策高级顾问，他著有7本有关中国和中国经济的书。他说，习近平上台后 中国向海外投射影响力和担当全球更大角色的努力遭遇挫折，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努力因为过去18个月人民币交易的中断而不得不停下来。中国是刚刚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蓝子部几内，必须重新对资本加以控制，这些确实是想要达成目标过程中的瑕疵。川普在上台前就暗示北京、华盛顿可能会重新考虑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上个月他在同习近平通电话时从这个立场后退。纽约时报说，在习近平主席要求下，川普总统同意履行一个中国政策，两位领导都邀请对方来自己国家会面，中方立刻行动以改善双边关系。二月底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美，据报道他在访问期间提出了川集峰会会近期举行的可能性，但是荣大烈说川普政府对中国的不信任非常深刻。他说虽然川普总统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挑战已经回归正轨，与台湾总统的接触已经收敛，但是川普总统和他的高级政治顾问私下的谈论绝对清楚地显示了中国亦都知道这个领导层深刻的完全不信任中国以及他所走的方向。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说，由于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美国，如果按照外交礼节，下一个访问应该是美国总统访问北京，而且两位领导人亦必须取得某种协议，使北京能够称他为一个值得举行的成功会晤。荣大烈说，习近平面临的国内危机使他感到与美国的谈判刻不容缓。他说中国领导人比谁都更清楚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进行极为困难的根本性改革的宝贵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荣大烈说，为了中国自己的原因，他们正好和美国进行一场大谈判，就好像越南在完全没有外交压力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原因必须改革开放，没有其他道路，中国亦一样。讲到这里，荣大烈说他感到惊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或者五月初就将访问华盛顿，这个真令他感到震惊，如果不是要取得一些积极有效的成果，他是不会来的。不过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中国大陆的外交观察家表示，虽然正在为习川会努力，但是这个事件必须非常小心处理，北京担心由于川普对外交采取的非正统做法，会晤中的不测可能造成的尴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川普时代的美中台关系充满变数，各界都在关注可能将会登场的川集会是否会签署第四公报。对于这样的疑虑，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认为台湾不用担心，但是他在卸任之后首次的华盛顿之行当中特别强调维持美中台三方平衡的重要性。马英九此行会见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并且致富发表演说，希望持续发挥他在美中台关系上的影响力。他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呼吁两岸尽快破冰，遵循马习会为两岸关系发展所留下来的规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直接的报道。
马英九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2015年11月7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是两岸发展关系60年当中的一个高潮，双方都同意九二共识是双方共同的政治基础。马英九说他亦都在习近平面前非常清楚地表明，一中国表不会表达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一中国表虽然表法不同，但都坚持一中原则，这些都是讲得非常清楚，希望双方能够降低敌对，扩大交流，深化互动，共同振兴中华。马英九说他觉得这些都很重要，他自己看马习会的功能是在台湾海峡打造一座和平大桥，所有两岸的领导人都可以用，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随着马英九卸任，蔡英文上台，两岸关系降到冰点。马英九形容目前的两岸关系是一种冷对抗。他告诉美国之音听，今年五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或者是一个破冰的机会。
然后呢，我觉得在此刻啊，因为两岸都遭遇到H5N6 禽流感的侵袭，也许是一个机会，大陆呢能够表达愿意帮助台湾。
马英九说，最近两岸都遭遇到禽流感的侵袭，或者是一个机会，大陆能够表达愿意帮助台湾参加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大家共同来研究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过去禽流感发生的时候，双方都曾交换信息，寻找病毒株，想办法发展疫苗，相信具有人道性质，相信台湾人民一定会有正面回应，或者两岸从这里开始可以破冰。被问到卸任后是否亦都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和习近平再次会面，马英九说对岸一直有邀请，但是他短期内没有相关的安排。至于华盛顿外交圈盛传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下个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中是否会签署第四公报，马英九认为台湾不用担心。
像我们也不必每一次有美国总统到大陆去就会担心有第四公报什么，从来没有人担心过。所以有人反而问我，你们怎么都不担心呢？我们说这个不会发生啊。
马英九说他执政时从没担心过美国总统到大陆去就是会有第四公报，因为事前有简报，事后亦都有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讲美中台采取三边平衡政策。马习会那阵时双方结束程序协商后提醒对方记得通知美国，美国对此高度满意。反而是美国外交事务全国委员会最近建议川普在两岸之间建立所谓的新暂行架构。马英九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至于美国在台部署萨德的问题，马英九指出他任内从未计划购置萨德，现在的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亦都说不赞成萨德进驻台湾，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存在。回顾八年任内，虽然马英九的很多政策不被台湾民众认同，但是他的民意调查却在卸任后超越了现任总统蔡英文。马英九告诉美国之音听，他相信时间来了，各界对他的政绩只会有公平评价。
我们因为执政了八年，一开始就相当大幅度的改善了两岸关系，时间长了之后呢，当然有一些人会把
马英九说他们因为执政了八年，一开始就相当大幅度的改善两岸关系，时间长了之后，当然有一些人对将他们带来的正面效应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可能没有机会再和前面做比较。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尤其是最近的一段时间的发展，很多朋友慢慢发现不一样，或者就会发现马英九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单只是对两岸关系好，对台湾亦都有很大的帮助。马英九此行访美，几乎每场演讲都有将近一半的听众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这些的大陆学生对马英九的印象普遍正面，马英九亦都充分展现亲民形象，拍照签名几乎是有求必应。马英九在结束访美之际透露，他正规划下一站到欧洲访问。卸任后马不停蹄的重出江湖的马英九，对未来的美中台关系是否还能够发挥影响力，各界都在这里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直直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三月十号，流亡藏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游行，纪念他们所讲的西藏抗暴日58周年。另一方面，一位汉族的西藏问题学者讲述了西藏1959年的那段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数十位华盛顿地区的流亡藏人星期五聚集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举行和平抗议，他们举着雪山狮子旗，口叫西藏自由的口号，他们随后游行至白宫向川普政府请愿。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副主席布琼次仁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uprising。
布琼次人话：呢个系1959年3月10日藏人喺拉萨反抗中国占领军嘅周年纪念，那个标志住西藏历史上嘅分水岭。每年全球各地嘅藏人同西藏支持者都会纪念呢个日子，用以怀缅先人，同时亦系俾佢哋继续为藏人抗争。58年前嘅嗰一日所发生嘅事被称为拉萨事件，当时数万藏人包围达赖喇嘛居住嘅罗布林卡宫，阻止佢前往中国解放军驻地观看演出。事件之后嘅一星期，达赖喇嘛秘密出走。3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藏人之间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拉萨事件变成拉萨战役。对于呢段历史，中国官方同流亡藏人有唔同嘅叙述，前者称为武装叛乱，解放军所做嘅系平叛，但系流亡藏人则称拉萨事件系藏人反抗中共非法统治嘅抗暴运动或者起义。留美独立西藏问题学者、1959拉萨一书嘅作者李光林对美国之音话。
3月10日，它是在这个西藏历史近代史上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不仅是它导致了达赖喇嘛的历史。
李光林话：3月10日，佢系西藏近代史上嘅转折点，唔单止系导致达赖喇嘛嘅出走，佢可以话佢系藏人独立意识以及自我民族意识嘅觉醒。喺藏人纪念抗暴日58周年嘅几日前，李光林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华盛顿分部向公众讲述咗佢经过多年研究而梳理得出嘅嗰一段历史面貌。去年10月，他的1959拉萨一书的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全球很多大学图书馆收藏。李光林指出，在解放军1951年入藏的时候，藏人并没有怎样反抗，而且1954年达赖喇嘛去北京的时候亦没有藏人阻止他前往。但是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只是去看一场表演，引起了数万藏人的阻挠。他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个其中是有他的逻辑，肯定是有哪里出了问题。他认为中共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进行民主改革是其中一个重要前因。他说这种改革中包括的摧毁寺庙、强迫僧人还俗、木业合作化等等措施，引发很多底层藏人的反抗，而中国动用解放军和军机进行残酷镇压，很多藏民逃往达赖喇嘛控制尚未进行民主改革的拉萨。他还指出，当时中共为了控制藏人的反抗，还通过请客吃饭和办学习班的方式将藏人中有威望的人控制起来。他说四省藏区发生的情况都被逃难的藏人带到拉萨。在3月10日这一天，当藏人听说达赖喇嘛受邀前往解放军驻地看演出，而且被要求不得带武装警卫时，他们自然会担心自己的精神领袖是否亦会遭遇被中央控制的情况。他亦指出，从驻拉萨的解放军的角度来看，周边为了平叛反抗已经是烽烟四起，他们亦自然会认为藏人的聚集和包围罗布林卡寺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的叛乱，而且毛泽东亦下定决心通过一场总决战来解决西藏问题。他说之后就发生了解放军攻打拉萨的战争，状况惨烈，血流成河，解放军对阵的并不是藏军，而是没有武器的藏人平民。李光林认为拉萨事件的发生有它的必要性，他说改造是主要原因，但是中共的意识形态是不可避免的，肯定会这样做，这个是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布琼次人表示，如果汉人了解历史真相，他们很可能也会支持一个对汉藏两族人民都有利的解决方案。出生红色军人家庭的李光林亦是为了了解真相而致力于研究西藏流亡史。他1988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波士顿布兰大斯大学犹太历史硕士和纽约皇后学院图书馆学硕士学位。他说当他接触到藏人，见到达赖喇嘛之后，发现他所知道的西藏历史和藏人的叙述完全不同。他说中共在很多问题上讲大话，怎样知道他讲的西藏是真的呢？李光林说，只有了解那段历史真相，才能够了解为什么过去几十年藏人甚至用自焚方式进行反抗。他说2008年后藏人自焚的地点与1959年前后藏区武装冲突最惨烈的地点有高度的重合性，可见那种伤痛仍然被一代代的延续下去。
当被问到汉藏两族人民是否可能和解的问题时，李光林说，
只要共产党在台上是不可能。
李光林说，只要共产党在台上是不可能。他说占领和改造是共产党一直以来统治西藏的方针。他说两个关键词，点领和改造，这个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一个电报给彭德怀，叫解放军做好入藏，这两个词是他用的。就是西藏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国际地位很重要，他们一定要占领并且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这个是他的原话，这两个词汇始终不变。北京对西藏和藏区的控制近年来有加强的趋势。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最新的全球自由度报告中，西藏的自由度得分仅仅是一分，比北韩还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布琼智人说，他们在星期五的活动也是为了西藏民众受到的苦难发声。他说他们到过中国大使馆外抗议，就要告诉中国政府知，只要西藏问题不解决，只要藏人无法享受应有的权利，他们就会继续为他们发声和行动。他们前往白宫请愿，则是希望川普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能够将藏人的诉求纳入议事日程。在解决西藏问题方面，达赖喇嘛提出了中间道路的主张，表示放弃西藏独立，而是主张通过对话寻求在中国宪法框架下实现西藏的真正自治。但是北京方面称，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实质仍然是独立，并且表示永远不会接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多个在台藏人组织、台湾人权团体星期六晚间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纪念藏人抗暴58周年纪念晚会，台湾朝野立委亦都到场声援表达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雅才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1959年非法占领西藏之后，估计已经造成100万藏人死亡，98%的藏传佛教寺院遭到摧毁。他说，
即使在今天，拉萨人存在着大规模的军事戒严。今年3月30日，前两军营卡车载着5000多名的军人。
但雅才人说，即使在今日，拉萨仍然存在大规模的军事戒严。今年3月3日，1000架军用卡车载送5000名军官在拉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西藏俨然就是一个军事战区。但雅才人还说，虽然面临更多和持续加重的镇压，从近年来145名自焚藏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真心的诉求，就是西藏的自由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可以返回西藏。1959年3月10日，西藏拉萨出现万人示威活动，并演变成全西藏境内的抗暴行动，不过却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镇压，并迫使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长期关注西藏人权议题的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闯佐表示，流亡藏人来台以及藏人在台合法居留等问题，目前都已经逐渐获得了解决。
我们会努力地 把台湾推向成为一个对国际人权、对西藏自由运动都非常友善。
林闯佐说，他们会努力地将台湾推向成为一个对国际人权、西藏自由运动都非常友善的正面价值亚洲国家。林闯佐说，他相信好像台湾这样愿意拥抱世上被压迫民族的朋友，这样小的岛国的存在在亚洲是非常重要。林闯佐委员还指出，在更多朋友的支持加入之下，将可以实现达赖喇嘛希望西藏更多年轻人与台湾交流的愿望。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姚文智表示，台湾要做好自己的转型正义之外，亦都要持续关注西藏持续受到压迫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展现我们更包容、我们更自信、我们更能够协助？
姚文智说，他们能不能够展现更包容、自信，更能协助全世界争取人权、自由、民主，没有差别，不管是性别、阶级、族群的一个平等待遇的典范。姚文智委员还指出，希望早日看到流亡藏人努力达成的目标，他亦都会在立法院内支持相关的法案。虽然天气湿冷，大约200名在台藏人及支持群众参加了这一场纪念活动，并以唱西藏国歌、首领烛光夜行、烟供传统仪式来传达对故乡的思念以及悼念自焚的藏人。
除了纪念晚会之外，相关单位稍早还透过游行以及踩单车等方式，争取台湾民众关注西藏争取自由、民主及独立。西藏流亡政府指出，去年西藏自治区发生了1446件拘留案件以及1793件起诉案件，显示中国政府以惩罚犯罪作为广泛镇压藏人的藉口。国际特赦在2015年及2016年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于藏传佛教寺院的限制越来越严苛。自由之家2016年的报告将西藏列为叙利亚之后第二大政治权及公民权最不自由的地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指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人员在摩苏尔被包围，欧盟领袖批评土耳其对荷兰的纳粹的指控，法国总统候选人为反犹太漫画道歉，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和伊拉克当局说，伊斯兰国组织战斗人员在摩苏尔西部被包围，伊拉克军队在星期日控制了通往城外的最后一条公路。美国的伊拉克特使布雷特·麦克古尔克星期日在巴格达说，伊斯兰国组织陷入重围，他们任何一个留下在摩苏尔的武装分子都会在那里没命。他还赞扬了美国主导的在摩苏尔的空战，称之为历史上最精确的空中战役，持续进行无情打击。同时，伊拉克将军阿卜杜勒·阿米尔·拉希德扬说，伊拉克反恐部队的精锐部队带头向摩苏尔由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人口密集的旧城边缘推进。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星期五报道，自伊拉克部队2月19号发动解放底格里斯河以西地区的攻势以来，摩苏尔西部约一半地区已经被夺回。报道仲称，大多数剩余的激进分子停留在摩苏尔旧城中心或北部地方。伊拉克部队在今年1月份从摩苏尔东部赶走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双方战斗导致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和伊拉克难民官员都说，战争最终可能迫使留下在摩苏尔的大约70万平民当中的近一半逃离。伊拉克一名官员在星期日说，目前已经有近10万平民流离失所，其中估计有12000人在星期六的24个钟头内逃亡到该市南部和东部地区。在土耳其政府官员试图到欧洲国家举行集会而引起的争议不断增长之际，欧盟各国领导人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德国和荷兰的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提出批评，两国官员阻止土耳其官员在当地举行集会。埃尔多安星期日警告荷兰说，荷兰将为拒绝土耳其外交部长进入该国以及驱逐另一位部长，以阻止他们和土耳其移民一起举行集会付出代价。安克拉希望鼓励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几百万名土耳其人投票支持埃尔多安得到更多权力，帮助他留任到去2029年。荷兰总理马克鲁特称，埃尔多安的言论不可以接受，对荷兰的纳粹指责是一派胡言。他说，土耳其是一个自豪的国家，荷兰亦都是一个自豪的国家，但是双方决不能够在这种威胁和勒索之下共事。德国部长亦都对土耳其做出更加强硬的表态。法国陷入困境的保守派总统候选人菲永为他的政党在推特上发表反犹太人漫画攻击竞选对手马克龙而道歉。菲永在星期日说，政治斗争已经够艰难，但必须保持尊严。他说他不会容忍他的政党发表漫画中宣扬反犹太人主义。菲永说，他一直反对这种想法，并已经要求共和党官员对责任者采取行动。上个礼拜五在推特上发表的图片显示，马克龙有鹰钩鼻，戴着一顶礼帽，用一把红色的镰刀在这里切紧雪茄。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纳粹合作的维希政府就是使用这样的漫画被广泛批评。 被控反犹太主义系菲永面临的最新问题。他曾经是赢得到法国总统的热门人选，但现在落在马克龙和极右翼候选人纳庞之后。他一度生机勃勃的竞选，由于他被控以议会助理的假工作为名，给钱给太太在大笔公共资金的财务丑闻而受到破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人星期日在人大会议上宣读工作报告，两者都将维稳列为首要工作重点，并将709维权律师案中的周世峰等颠覆国家政权案列为首要政绩。而对去年震惊中国社会警员涉嫌违法打死人命和污蔑个人名誉的雷洋案，只字未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公民联合行动发起为期10日的特首民间投票，星期日首次设立实体的投票站，其中原定设在理工大学的投票站因为校方反对临时取消。发言人戴耀廷说，2012和2014年的民间投票都曾经在理工大学同样的地点设投票站，当时校方并没有反对。今年是雨伞运动之后首次再举办民间投票选特首。戴耀廷怀疑这次投票站被取消是受到政治打压。有参与民间投票的市民说，希望北京听到港人的民意。亦都有选委认为，部分中间的建制派的选委可能会参考民投结果去投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多个雨伞运动后香港民间团体组成的公民联合行动，为了突破特首小圈子选举，发起为期十日的2017特首选举民间全民投票手机应用程式投票系统，上个星期五3月10号中午正式开始运作，至到3月19号晚结束投票。据主办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星期一，即是3月13号凌晨，有接近24000名市民参与网上特首民投，共有超过1000人到实体票站投票。公民联合行动星期日3月12号首次设立特首民投实体投票站，分别在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不过理工大学校方在设立票站前两日突然通知理工大学学生会，如果学生会外借场地作为投票站，到票站的人士会被视为非法闯入，无法保证活动顺利进行，学生会成员亦有极大可能接受处分。理工大学学生会星期日发表声明表示，最终放弃借用校园房间作为特首民投实体投票站，随后宣布将票站改为红磡火车站对出天桥。理工大学学生会表示，对校方决定感到十分遗憾，同时再一次澄清该会诚挚希望促成理工大学作为2017特首选举民间全民投票票站，可惜校方决定不予外借。公民联合行动发言人戴耀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没有证据证明理工大学校方蓄意作政治打压，但是他感觉被政治打压。戴耀廷表示，2012和2014年曾经在理工大学同样地点设投票站，分别举办首次特首民间投票和民间政改方案的投票，当时都有很多市民在理大校园里面有秩序地样排队投票，过程畅顺，没有发生混乱，而且统筹单位都是学术机构。理工大学校方今次拒绝外借场地，并没有提出合理的原因。
咁你理工大学嗰个唔俾个原因喺边度咧？点解要向学生施予咁大嘅压力？就话你哋唔好要借地方出去咧，你冇权去借个地方出去咧，你可能要承担啲后果咧咁样。咁呢啲都系一啲客观嘅 的現象，即是大家去判斷，就是當中有沒有政治考量，有沒有政治打壓，有沒有政治迫害，這些是要大家去想啦。我們就只可以說我們感受到我們是被政治迫害咯。
今次是2014年底雨傘運動之後第一次民間投票選特首。戴耀廷表示，由2012年開始，其實民間投票在香港已經是第三次，而雨傘運動之後有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的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受到干預。戴耀廷表示憂慮香港的政治空間會越來越收窄，
連一些是由民間去嘗試做一些完全合法的一些過去都做開的一些的行動、一些計劃呢，都會是被收窄了的。譬如說找一個地方做民間投票會被收窄了，一些我們的電子系統會被人攻擊的，這些是的而且確是憂慮的。另一
戴耀廷表示，上次2012年特首民間投票的手機投票系統受到強大的黑客攻擊，不能夠運作，而今次2017特首民投的相關工作人員的電郵系統亦都受到侵擾，可能是想透過入侵工作人員的電郵信箱盜取相關資料。戴耀廷表示，今次的投票系統沒有被這些滋擾影響，但是攻擊仍然存在。對於今次特首民投的反應未算踴躍，戴耀廷表示，估计到星期二，即是3月14日首次特首选举电视辩论之后，选举气氛才会炽热起来，估计参与特首民投的市民亦都会相应增加。今届香港特首选举仍然由接近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外界普遍认为是由北京钦点特首，对于民投结果能不能够影响北京的决定，戴耀廷认为投票人数是关键，最少达到100万人才可能有影响力。
不只是影响北京的，还有些选委的，即除了民主派的选委说会跟个结果之外，会不会有部分的建制派选委都会因为大量的人参与而去都受到影响呢？这个我们又讲不到，因为始终是投暗票嘛。
戴耀廷表示，理工大学是交通最方便的投票站，被取消之后会影响一定程度的投票率，因为一些较年长的市民不习惯使用手机程式去投票，主办机构在理大附近的行人天桥设街站应变。退休的香港市民黄女士星期日朝头早到香港大学投票站参与2017特首选举民间全民投票。黄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虽然不可以在特首选举投票，参与民间投票亦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希望将来香港人可以一人一票选特首，亦都希望选委可以看到民意在特首选举当中投票。黄女士表示，她心目中的特首人选起码不会搞到香港社会这么撕裂，
即起码他们不会搞到社会这么撕裂，还有现在这个选举是太过分了，真即是冚唪都是自己有做晒，咁即系佢中意边个就边个，咁即系不论佢。其实你睇即系呢五年嚟香港都系好曳，即系好差嗰个社会。
黄女士表示，希望多啲香港人参与特首民投，向北京反映香港嘅民意。黄女士表示，上届2012年都有参与特首民间投票。她说今次到实体票站投票是因为不熟悉用手机程式自己投票。黄女士还说，今次特首民投首次加入反对票的选项，可以比她更加清晰地表达对三名特首候选人曾俊华、林郑月娥和胡国兴的意见。
即是 我反对她的，那我就剔她。咁如果我支持佢，我就剔佢。即係因為你上次咧，你淨係話你支持邊個啫嘛。咁你冇睇到人哋有邊個反對佢咁樣。咁但係你今次咧就可以睇到邊個反對，即係你反對邊個咁樣樣咯。
所以你都希望即係呢啲聲音係俾北京啊，以至全世界。
即係係啊，even上邊唔聽你啦，但係 即係你做咗出嚟嘅，有人睇到咯，即係知道係即係嗰個環境係點樣樣咯。因為如果你唔出聲，咁冇人知道。
理工大學嘅投票站臨時被取消之後，公民聯合行動喺附近嘅天橋設立街站服務點，呼籲市民參與特首民間投票，義工即場講解同埋提供協助。從事衛生服務界工作的香港市民蘇小姐星期日晚在理工大學附近的服務點投票，她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特首民間投票是因為香港人不能夠一人一票選特首，她希望去年12月她投票選出的選委3月26日特首選舉投票日能夠按照他在特首民投的意願去投票。
無可否認，其實都是要跟阿爺那套的，但我不想好像林鄭那些，實在是太過擺得去那邊太緊要了，所以我不想這樣，即我深信如果曾先生得應該就會是比較拉近一點大家的矛盾的。應該就
蘇小姐表示，過去五年特首梁振英完全沒有向北京反映香港人的民意，完全聽北京的意思，同香港人的民意背道而馳，他不希望選出延續梁振英路線的林鄭月娥。蘇小姐認為，曾俊華當選特首的話，可能不會有林鄭月娥的作風。
我不喜歡林鄭那裡，就譬如說你做故宮滴水不漏，什麼位置滴水不漏，那樣東西是我的嘛，那西九我有份的嘛，我不是你說做什麼就做什麼的嘛，你有個現成的機制，你要去做事的時候你要跟我說聲嘛，跟著你無緣無故給那個 architect， 那政府所有的東西其實是有一個call tender 的意思在那裡，你不可以說我喜歡給他做就給他做，那你緊到即如果你真的給你做了特首的話，那你樣東西在家裡說完了，那你什麼都可以的啦。
公民聯合行動成員、衛生服務界選委葉劍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理工大學附近的特首民投服務點星期日傍晚開始經常出現排隊投票的人龍，反映香港有真普選之前，香港人可以在特首選舉當中投票表達意願是非常之清晰。葉劍青表示，目前大約有30名選委表明肯定會跟特首民投的結果投票，他認為不止民主派的選委，部分中間的建制派選委可能會參考民投結果去投票。
中間的建制派選委呢，有些呢都不是很喜歡陰點或者被人捉住隻手去投票的，有些你知傳言直接要拍照片交代上去，那我想你香港就算你建制好民主派好，都起碼你尊重或者重視自由嘛，是吧？你夾硬被人奴隸收，我想不得，所以我想有很多建制派，我們說他們華麗或者非華麗的轉身，可能他們都會參考這個民投結果。
對於能不能夠達到100萬人參與特首民投的目標，葉劍青表示有些擔心，但是起碼希望達到5至60萬人，高過上屆2012年超過20萬人投票的數字。由李華明擔任召集人，施永青出任成員的團體未來 at 香港3月初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調查3名特首候選人的民望，訪問了1014人，星期一公布結果顯示，被問到如果有權投票選特首，受訪者會支持哪位候選人，結果接近 44% 撐曾俊華，接近 28% 撐林鄭月娥，大約 13% 撐胡國興。交叉分析發現，各年齡階層支持曾俊華居多，政治傾向方面表明是泛民、本土派、自決派或者三派都不是的受訪者最支持曾俊華，剩下的建制派就較多撐林鄭月娥。民調顯示，曾俊華的民望領先林鄭月娥大約16%。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3月12日举行的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院长曹建明先后在总结2016年的工作报告当中，将国家安全放在首要的部分，特别提及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709大捉捕案当中的维权律师周世峰和民主人士胡锡根所涉及的颠覆国家政权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被外界指称曾经向司法独立亮剑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工作报告中表示，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去年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依法审结周世峰等颠覆国家政权案，加大对暴力、恐怖、邪教犯罪等惩治力度，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最高检的曹建明亦在工作报告中表示，天津检察机关依法起诉周世峰、胡锡根等颠覆国家政权案，重新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深入展开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和反邪教斗争，与有关部门共同办理邪教、泄密等刑事案件，提出指导意见。两高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及709大拘捕案中的周世峰和胡锡根等人颠覆国家政权案，引起境外媒体的广泛报道。香港已经被中资收购的英文南华早报星期日报道称，最高法院将维护国家安全列在去年工作成就中的首位，甚至先于反恐怖和反邪教，而两高工作报告都将监禁维权人士视为去年工作的最大成绩。两会期间被旅游到广东中山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两高政府工作报告所显示的就是司法部门完全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刀把，与枪杆子和笔杆子一样，首要功能是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曾获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胡佳表示，709案被拘捕的公民和律师无非是要求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或者是用法律捍卫公民的权益，但是被政府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头号敌人。他说，
他们把这个709案件放到这么高的地位，那些人和我们身边的我们绝对没有过任何共
同。胡佳说，政府将709案放到这么高的地位，那些人和他身边的人，他们绝对没有共产党指控的那些所谓的非法手段，但是就是这样一些普通人、普通公民，就是要求一些公民权利，然后亦包括律师用法律捍卫公民权利，被他们当作党国的头号对手、头号敌人。现年52岁的维权律师周世峰，河南安阳人，1995年起执业，2007年在北京创立律师事务所，后来更名为北京丰瑞律所，成为代理弱势群体民告官以及包括法轮功、毒奶粉等好多敏感案件的主要律师。周世峰2015年曾经计划出资800万元建立中国律师维权基金，以向全国各地受迫害律师的家属提供资助。2016年8月4日，被捕一年多的周世峰在没有家属旁听、家人委托律师从未会见过、亦无法参与辩护的情况下，被天津二中院判刑7年。中国当局2015年7月9日起大规模拘捕维权律师、律师事务所人员和其他维权人士，周世峰的律所成为重点清剿目标。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新通报，截至2017年2月底，709大拘捕案至少有319名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强迫失踪。目前仍然有8个人羁押待审，1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6人取保候审，6人一审审结。胡佳表示，两高提及周世峰等人的颠覆国家政权系列案，目的是要震慑公民社会。他说，
他就是想达到一个震慑力，就是谁要去做跟709有类似情形的事情。
胡佳说，政府是要想达到震慑力，就是边个做和709类似的事，无论你是意见人士、街头行动者或是维权律师，一个一个的拔除，这个是他想要制造恐怖，然后他运用他的宣传机器向全社会、全世界表达，在他们的价值观中，这些人就是犯罪分子，他们利用他们的司法主权，边个都不要说三道四。 在政协同人大两会召开前夕，709案仍然在押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兆玲、王全章妻子李文竹3月2号联名发表一封致两会的公开信，呼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防止酷刑虐待提出议案、提案或者建议。公开信表示，709大案传出存在酷刑虐待的问题，要求两位代表敦促有关部门改进工作，解决中国对于酷刑虐待的预防和追责不力等问题。此前王兆玲、李文竹以及目前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江天勇妻子金辩玲等，向欧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议员发出呼吁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加拿大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一些问题。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Dodge a Bullet 以及 Cheapskate。
Larry, 仲要揸几耐先至到多伦多噶？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吓，天黑先至到啊！但系我而家就嚟饿死啦，我哋停低落嚟搵啲嘢食啦。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但系仲要等几个钟头先至有得食，我支持唔住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esecake? 你带了芝士蛋糕啊，好啊，快点给我吃吧。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 就是小气鬼，没错，你真是个小气鬼啊。如果不是你不舍得花钱，我们才不会选多伦多来度假，一早就买了飞机票飞去泰国了。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咁就算去唔起泰国，我哋停车嚟食餐饭都得啩。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我哋啱啱开始拍拖嗰阵，你好中意买嘢俾我食噶。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诶，喺边啊？咦，真系有包喎，不过过咗期嘅。唉，不过我真系好肚饿，咁将就下啦。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Dodge a bullet? 避过子弹？你又在讲些什么我听不明白的。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example, 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是逃过一劫，避开非常坏的事。你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背囊里面刚刚有包糖，我肯定会因为肚饿大发脾气，所以你算是避过了被我闹。
That's right.
但是糖吃不饱的。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咦 ,Larry, 什么声啊？是不是没有啊？你看看，几个钟头之前我不是叫你加满油的吗？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啊，你因为觉得加拿大的油便宜，就不舍得在美国加油，到多伦多才再选？你为什么这么小气的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啊，这么糟？附近没油站？那我们就要身陷荒野？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打电话求救，哎呀，我头先一路攞住你个手机玩游戏，冇电啦。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 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哦，哎，真系啊，呢度有块后备电池啊。We dodged a bullet. 我哋逃过一劫啦。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太好啦，前面有油站，我哋快啲去加油啦。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冇错，呢次唔好再小气啦。仲有喺油站买啲嘢翻嚟俾我食啊。
Okay, fine, you got it.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系指逃过一劫；而另一个咧就系 cheapskate， 意思就系指小气鬼。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你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